丁力本师释迦牟尼，丁力本师智慧勇士，丁力传正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资缘，记住了正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法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龙王菩萨所宣讲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总的来讲，先说见解之，先说见解而定力和抉择，所先说之中观增减一念恩德而定力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那个先说，抉择所先说之中观增减，用三个科判来阐述，先说缘起之特法和先说缘起空性。以及真无缘起之功德分三个科判，其中第一个也主要分三个方面，先说主要缘起的特法和其他缘起的特法，以及断除泰国。那么这个其他缘起的特法呢，分五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讲就是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所说这个十法抉择为空性。十法抉择为空性呢，也是分两个方面，就是这个破十法和破除它的能力。破除它的分能力呢，就是有分三个方面，其中呢就是第三个问题，破除戒缚之。破除戒缚也是分那个三个方面，破轮回的自心和破这个业因果之力和去入解脱之方便，就是去入这个真如之方便，分三个方面。其中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去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去入这个真如的这方面方法，这个呢以义理光说和教理总结，以教真总结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义理光说呢，如何这个真如先说真如之自性和如何先说真如之智力，如是先说智果分三个方面。其中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如何先说真如智力。如何先说真如之力分三个方面呢？真如之本体不可言说，以假立而先说真如，所先说真如之法相，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我们第一个问题，昨天这个真如它的本体，也就是说万法的本体，万法的真性法界，就这个呢就是无法言说的，这个呢就像是这个这个远离这个一切苦染的清净涅槃一样，就是昨天我们呢讲了，就是它是这个断了一切语言的心境，断了一切行为的心境，所谓的一切事相法性呢，就是远离一切这个言辞分别的境界，它的本体就本来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昨天已经讲了。那么今天呢，就是以众生面前以可以假立的宣说，就是这样的真如啊，就是这样的这个真如。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下面我们继续全讲。如果有些人问那个昨天已经讲了，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这个本来的这个就立一切性论的，而且呢就是语言也是没办法表达的，思维也是没办法去分别，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真如。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佛陀到底说了怎么样？如果这个说的话呢，就是这么样说的，就是到底给在众生面前就是专门有法论，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话呢，那么虽然我们可以讲说一切这个本来的这种这个法性呢，就是它的本体是没办法言说的，就语言呢也没办法这个表示，然后用那个思维呢，就是也没办法这个分别它的，但是呢在众生面前呢，就是不同的这个众生面前呢，就是佛陀呢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真实义呢，就是也可以不同的这个三巧方便方法呢，就是可以这个宣讲，就是主要下面我们就是讲这个道理。那么怎么样宣讲呢？就是这个宣讲的这个次第呢，就是有三种这个根基，三种根基的众生面前呢，就是如此这个宣说的。下面呢就是说这个一切是非是，也是亦非是，非是非非是，实名诸佛法。他从那个字面上解的话，字面上解释的话呢，对这个下等根基的众生面前呢，就是宣讲了这个实有的法。然后呢，这个为了就是破除这种实有的法呢，就是也宣说了这个非实的法，就是非实有的法。然后这个实有和非实有，就是这两者呢，就是不矛盾，就是为了中等根基人面前呢，就是先说这两者不矛盾呢，而是与非是，也就是说明言当中是这个实有的， 这个神意当中呢不时有，就是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二句里面所讲的呢，就是对中等根基在面前所讲的话。然后对这个上等根基在面前所讲呢，就是并不是这个实有，也并不是是非实有啊，就是这两者就是远离这个一切细论的，远离一切细论的这个呢，就是对上等根基面前只是所宣说的，对上等根基面前所说实有也不实，然后这个非实有也不实，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端出了这个两个变，就是实有和非实有。那么实有和非实有的话呢，就是第二，还有两种变吧，就是这个就是实有和非实有二句和这个非二句。那么这两。这样子呢，就是也是间接断出的，所以呢，就是你这个四辩八心呢，对这个上等根基众生面前呢，就是已经宣讲了。那么这就是我等大师这个释迦牟尼佛远离一切那个个人，就是具有一切智慧和功德的这个佛陀尊者呢，就是对众生这个面前所宣说的妙法，就是这就是这个所谓的佛法，就是我们从字面上呢可以这样解释。从那个再稍微做光讲的话呢，这样的。就是刚才也讲了，就是那么这个众生呢，就是如果提出了这种问题，就是佛陀就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如果是这样的这个不可言说的话呢，那佛陀是到底是怎么样宣说这个三，就是宣说这个法论呢？宣说法论的话呢，就是他是有不同的这个众生面前所宣说的。那么首先是第一个，就是对这个就是劣根者啊，就是对这个非上这个地劣根基地劣的众生面前呢，也就是说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智慧观的，就是观待这个世间的智慧而言，观待世间的智慧而言的话呢，一切事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七情世界啊，业因果啊，前世后世啊，然后呢就是中亚这个自在中亚之间的这种这个关系啊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个玩法呢，就是在这个不杂而存在啊，就是这一点呢，就是佛陀也是在有关这个第一初转法论当中呢，就是也已经那个宣讲了啊，说是这个一切玩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的，就是昨天天我们所讲的呢，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为了就是救度一些孙子外道和这个为了救度一些这个可怜的世间众生的话呢，他们就是肆无忌惮的开始这个毁谤和践踏这个因果，那么这样就是为了救护他们的话，就是宣说这个一切玩法是实有的话呢，这也是这个合理的啊，就是一切事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世间众生更加这个观待这个世间而言是这样说的。那么我们这个一切玩法是这样这个实有存在的话呢，就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也是不太这个合理的，是不太合理的话呢，就是那么对这些这个劣根者众生面前呢，也这个佛陀为了大破什么呢，就是他们对这个七情世界和一切业因果三世因果的实有的这个执着啊，就是大破他们的这个实有的这个坚固的这些执着的话呢，佛陀呢就是针对这个生者的根，生者的这个智慧，就是针对这个生者的这个智慧呢，而宣说了，就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万法呢，就是根本不存在，就是具体为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所现的一切这个实有的这些万法呢，如果这个实有存在的话呢，那跟这个外道的这个说法和或者是也不能这个断除常变和断变，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为了打破这个真实众生固有的事主，众生呢就是固有的这种事者，这样呢就是佛陀就是已经宣说了，就是无实的法，就是非实。那么这个实和非实呢，就是实际上是在这个最初的这个初学者，也就是说这个下等根基众生面前，就是所宣说了这两个法门。实际上刚才我那个就是这个贤居人当中呢，就是刚才那个释有吧，就是刚才那个释有的话呢，就是贤居人里面也应用一个校正，就是说是那个就是你定把阿当所定啊，你定把他们所定，你定那刚有不是妈妈的眼睛有不是妈，你定那没不是妈妈的眼睛没不是妈，有这样的一个句子，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那个刚才我讲第一个问题忘了，就是为什么这个佛陀说是这个实有的呢？因为这个佛经当中有这样一个教言，就是其实这个教旨呢，就是不仅是在先居人当中，以前三界迷义疏和那个如众人的这个有些著述当中也已经应用过，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呢，就是与我这个辩论，但是我呢，就是不给这个世界辩论。然后实际上呢，就是所承认的这个存在的法呢，就是我也这个承认是这些法都是存在的。然后实际上呢，就是承认不存在的法呢，我也是这个承认不存在的。 我就是为了这个就这以上是佛经里面的这个预言。所以刚才那个佛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预言呢，就是充分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佛陀呢，就是随顺时间而这个宣说的法门是非常多的啊，就是宣说非常多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刚才那个对下等根基者的众生勉强也说宣说了什么呢，就是业因果和一切这个轮回呢，就是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个存在，就是以这样的目的呢，就是这个宣说这个是有的。然后刚才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也是对这些众生这个这个实有，就对这些众生呢，就认为一切万法是实有的话，为了就是破除他们的这个实有的执着，然后呢就是就先讲了这个废实的法啊，就是废这个实有的法。然后那个这是那个就是下等根基众生勉强就是所讲的。然后那个中等根基勉强的话呢，如果这个这个也是这个实有也非实有的话呢，会不会矛盾呢？就是很多人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不矛盾，就是所以就是对这个中等根基勉强呢，就是所宣讲了这个实和非实法，就是为什么说实有非实法呢？那么这个名言当中呢，就是一切万法都是应该是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个存在的，也因果也是这个不虚的，前世和世也是无起存在的。那么这样的这个道理呢，就是针对名言而言呢，就是一切万法是这个实有的，但是这样的这种名言也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也是空性的。纵观的各种理论呢，进行抉择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一个不空的，就是全部呢，就是这个以这个是有是空的。就像我们纵观次序盘呢，就是暂时所抉择的纵观的这个真理一样的。然后这个神意当中呢，就是一切万法都是这个不存在这个空性的。名言当中呢，就是一切万法应该是这个是有的。所以呢，刚才那个所谓的这个是有和非是有这两个这个矛盾呢，就是就是必须要这个解开，就是为了断除这个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个矛盾呢，就是对中等则根基勉强，就是对中等则勉强呢，就是所宣讲了这个非实有和这个实有啊，就实有和非实有啊，就也就宣讲了就是这样的这个法。然后呢，就是最后一个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纵观因尘牌的说法众生一样的，就是也是实际上呢，就是最这个离根的众生。那么最离根的众生勉强呢，就是他这里讲这个非实，非实，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刚才说这个名言当中的这个实有也是我们这个最后这个抉择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实有也是实，当然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既然那个实有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所谓的这个无实法呢，就是也是这个观大而这个成立的。所谓的这个无实法呢，就也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因此呢，就是他这样的这种这个我看那个什么这个大智度论当中呢，就是是那个就是大智度论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吧，就知识一变，就是欲识一变，然后那个逆此而变即为重道，然后那个又是一变无识而变，然后逆此而变即为重道，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愚者呢，就是也是一个变，智者呢也是一个变，你俩这两个变呢，就是所谓的重道，然后有也是一个变，无也是一个变，然后这个远离了这个有我二者的话呢，这就是这个所谓的重道，就是那么他这里呢，就是已经这个宣讲了什么呢，就是也不是这个有的，也不是无的，也不是这个实有的，也不是这个非实有的，然后除了这个实有和非实有以外，就其他呢，就是也不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不可能这个存在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在其他的有些讲义里面呢，就是像那个谈什么这个天台宗所讲的这个有些那个虽然是不是那个就是双这个双称那个废是有的，但是呢就是是和废呢，就是二句呢，就是应该在有些这个境界面前是存在的，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也已经那个质破了。这样呢就是我们这以上这个所讲的道理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通达什么呢，就是通达这个一切万法呢，就是最究竟来讲的话呢，就是远离一切习论的逆思辨八系的，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这就是佛陀这个昨天我们前面也讲了，佛陀呢就是最后就是对这个上等根基在所宣说的真正的这个甘露妙法呢，就是指的是这一点啊，就是指的是这一点所以我们呢应该就是对这个虽然在生意当中或者是思想当中的话呢，就是原理这个一起修论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针对众生的根基不同呢，在这个显现上呢，就是以家里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宣说这几种呢，就是有这个必要的 我记得我们这个中观四百论的话，那就是也是就是跟这个道理基本上是相同的。它真理的话，那就是依靠这个病吧，就是依靠这个，比如说就是他就立出一个病人的那个这种医生呢，就是为了就是这个端出这些这个他们各种不同的这个疾病呢，就是他就采用就是不同的这个手段，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佛陀也是这个宣说这个有和无和，然而这个非有非无，就是这样的这个道理呢，也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三种根基勉强而这个所宣说的。那么这三种根基的话呢，就是这个齐木论师的那个讲义里面呢，就是讲得非常这个清楚的。然后这个月称论师的那个知识当中呢，就是月称论师的知识的是中观没有的，就是那个贤居论当中呢，就是也有这个意思啊，就是也有这个意思，虽然字面上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然后勤辩论师的话呢，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也是指的是在三种这个根基而言的，就是也有这个意义，就是所以这个文字上非常清楚的呢，就是这个秦穆伦斯啊，就秦穆伦斯里面呢就是清楚的。然后这个郭仁巴尊者也是就是根据这个三种次第呢，就是宣讲，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就是第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偈颂当中呢，就是主要大家应该这个掌握，就是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呢，就是首先在涅槃众生面前讲的一些实有的法，但这个实有的法呢，就是并不是这个就是究竟的，就是因此呢，就是大破之中的这个实质呢，就是也是说了这个无实的法。那么这个实有和无实会不会矛盾呢？就是为了断除这样的这个矛盾的这种想法呢，就是就先讲了这个实有和非实法，就是我们这个有些佛经里面呢，就是讲的这个实有也不是，非实也不是，就是就像占中观秩序派的这个占士的观点一样的。然后最究竟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个中观有一定的这个学问，对这个也就是说是对这个佛陀的这个无二法门呢，就是有一定的信心和见解的人面前呢，已经宣讲了最后的这个不二法门，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不堕而变的真正的这个中道法门。中道法门呢，就是对这个离根者或者呢，就是真正让这个接触佛法的这些教义的这样的众生面前呢，就是宣讲了这个非实有和非非实有啊，就是就是非非实有，就是这样的这个道理呢，已经那个宣讲了。所以呢，就是我们从总的来讲的话呢，虽然这个生意当中所谓的这个真实性呢，就是无法言说的、无法思维的，但是在众生面前呢，就是佛陀是为了就是这个度化这个众生呢，就像我们这个树枝呢指点这个月亮一样的，然后这个依靠一些言语呢，就是也宣说了这样的这种殊胜法门呢，也是合理的啊，就这一点也是合理的。所以我们那个就是刚才那个所先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大概也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可汗沙已经那个说是以这个加尼而宣说这个真如，就是以这个真正的这个宣说，就昨天也讲了，这个科判上大家理解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真正的所谓的这个真如呢，就是它这个远离一些言说和思维的。但是呢，这个以假立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宣说的。那么前面我们这个所宣说的真如的法相呢，分两个方面，就是神意真如法相和世俗真如法相，还有呢就是比尔色意，就是分三个方面。昨天那个分的第三个科判当中的这个所宣说真如者法相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这个真如这个神意真如法相和世俗真如。如法相，还有呢就是第二色意，就是第二色意，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我们那个第一个就是这个神意这个真如法相。那么下面我们要讲那个这样的真如，就是所谓的真如，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它有一个它的这个法，就它的一个法性，就是这叫做真如啊，就真正的这个它的这个如实的本来面目，就叫做是这个真如，就是也叫做这个法性法界。那么这样的这个真如呢，实际上是那个迷眼的这个真如也是有的，然后神意的真如也是有的。神意的真如的话呢，就是昨天我们前面也是讲的，总的来讲，这个不可言表，就是愿也不可言说，那个心思也不可这个分别，就是这就是神意的真如。然后那个名言当中的真如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说这个在居士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虽的本体呢就是热性，活的本性呢就是造势，然后风的本体的话呢就是这个动摇荡荡，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这样的这种发性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也是名言当中的一个真如，就是好人有好的这个真如，坏人有坏的这个坏的这个真如，就是他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本来面目，就是我们名言当中呢，就是他有他的这个真相，就是这个呢就叫做是这个真如或者是真相，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一切万法在这个神意当中的神意的真相是什么呢？神意的真相呢，就是它这里呢就是通过五种方法来这个表示的啊，就是中观根本回论当中呢，我们所谓的这个神意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真如，万法的真正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就是下面就是所讲的这五种这个法相。那么这五种法相是什么样呢？就是下面说自知不随他即灭无喜轮呢，无以无分别 实则命事想，实则命事想呢，后面这一句话呢稍微可能改一下，就是实名则名正如相，就是则名正如相，这样可能好一点。中观专论当中也是应用了前面两个校正，昨天可能也改了一个，这边也是要改一下那个中观那个，因为这里应用校正的时候实名正如相，就这样可能好一点吧，就是则名正如相。啊，他这里呢就是就是所谓的，那么我别人如果这样问，就是那么你们那个说玄所的这个到底这个真如呢，就是他有没有一个法相，他如果没有法相的话，那这个歪道这个所承认的这个常有自在的这个我没有任何差别，歪道也是说是我们有一个我生我，就这种生我呢就是是不可言说不可言表的，反正有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没有什么差别的话呢，为了端出什么呢，为了端出别人的邪知邪见，然后呢就是这个龙母菩萨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真如的法相呢就是也归纳为这个无条啊，就是归纳为无条无条，就是那无条的话呢就是他这里说是这个资质不随，他就是所谓的这个一切万法的真正的本来的这个真如的话呢，就是他只能这个自己了治，就是不随这个他，就是不依靠这个他的这个其他的一种方法来而了治的，就这是一个。然后那个本来的事是寂灭的，就是一切这个本来他的本相就是这个寂灭的，就这是第二个。然后无有这个语言的这个细论，就是语言的这种这个言说细论呢没有的，这是第三个。然后无以的话呢，就是他就是没有那个现在我们面的话的话瓶子柱子就是全部分开的，就是但是真如的法相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分开的，这是第四个。然后无有分别的，就是心思呢就是没办法去这个思维和分别的，就是这是第五个。这就是所谓真如的法相，就是这就是所谓这个真如的法相。我看到那个银顺法师他那个讲经里面呢说是前面的那个资质和随他呢就是分开讲了，然后资质随他分开讲了以后呢，他说是有七种条件七种法相，但是资质和那个随他呢就是本来都是不能分开的，就是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假设说是这两个分开的话呢，就是他的可能七种那个相呢就是不够，就是因为你那个自知和随他分开的话呢，寂灭也不能分，无息论和无义和无分别都没办法分的，就是他这不知道就是当时降的时候是降错了，还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弟子这个记错了，就是不太清楚，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七个这个相呢就是根本不太这个合理的。但是在这里呢，一般那个诸大讲义里面就是共同承认为是无相，无相呢就是好一点，就是无相是好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刚才那个字面上呢就是大家应该清楚，就是他那个资质不随，他寂灭无息论，然后无义无分别，就是这是中共有五种这个相。那么这五种相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为什么这个僧义呢，就是僧义真如的这个话呢，就是他这个加一个这样的这个相呢，就是如果他不加一个法相的话呢，就是跟这个歪道的这个观点没有什么差别。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通达真如呢，就是没有什么可通达的吧，就是因为他跟那个歪道的这种境界呢没有什么差别的话呢，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的。他实际上呢，他的本体呢虽然是没有什么可这个言所言表的，这个发相也这些呢就是也没有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为了就是众生呢就是通达这样的这个真如呢，就是从他的这个不共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可以归纳为就是在这个五条当中，就是那么归纳为五条当中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资质不随他，资质不随他的话呢，就是他那个资质两个字呢咱们当中是没有的，就是就是不这个随呢，就是这个不随就是咱们当中是没有的。我看那个轻便呢论是那个也就是说那个般若等的那个译者所翻译的那个当中的话呢，就是资质两个是没有的，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梵文当中是没有，就是这个应该这个说是这个梵文当中是没有的。但这里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不随他，就是不随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所谓的这样的这个真如的本来这个面目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其他人的推理啊比喻啊，然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逻辑这个学问呢，通过这个其他的这个手段方法呢，就是也是没有办法这个如理如实的表达他的这个真相。因为所谓的这个我们昨天前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个真如的真正的这个本体的话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就是以这个其他方式来就是以这个表示，以其他方法来就是使他那个能那个了之的话呢，就是是不可能的，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以其他的这个任何一种这个推断呢，任何一种那个季节啊，任何一切手段的话呢，就是也不可能 能就是让这个表示他的这个本来的真相，就是这叫做是这个不随他啊，就是这如果资质有的话呢，就是也是是可以的。但那个就好像那个银孙的话，他就比如说这个他就引用了一般那个世间人所说的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那么就是通达那个法界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这个自己能知道一样，他这样说的。但这个呢，就是一般来说佛的这个个别自知面前能了知也这样说的话呢，也可以解释，就是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解释。如果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的话呢，也可以。但一般那个可能梵文当中所谓的这个自知两个字呢，就是在龙王菩萨的原来的那个他的那个素草本上面是可能是没有的。龙王菩萨是当时素草的还是那个通过这个电脑那个写的还不知道。通过那个电脑这个，然后呢就是现在听说是那个梵文呢，就是也是有电脑上那个，当然肯定可以有吧，就是韩文和藏文都有的话为什么没有的。然后当时是龙王菩萨肯定用梵文来写的，梵文来写的时候是不知道是用毛笔写的还是是用竹笔写的还是圆珠笔写的是钢笔写的，什么笔来写的也不知道。也许是龙王菩萨这个会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大字嚓嚓嚓嚓。下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才那龙菩萨的梵文上可能也许有也许没有那个就是所谓的自知两个字，凡是那个随他就是不随他呢，就是肯定有的。就是不随他的话呢，我刚才讲了，就是他这样的这种这个真如的发心的话呢，就是不是通过那个这个其他的这种途径和其他的方法来了之，就是这是那个是一个条件，一个法相。然后第二个法相的话呢，就是寂灭，就是寂灭的话呢，就是本来一切万法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是这个原理这个一切变的啊，就是本来都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前面引用过一个教证吧，就是诸佛出世也好，出世也可以，诸佛不出世也可以，一切诸法的本来发心呢，就是本来如是而安住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发心吧。就所以那个不管是佛出世没有出世，不管是这是转法轮没有转法轮，不管是上师们跟你开始没有开始，但实际上一切万法的本心呢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正如，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他这里呢就是一切寂灭，就是逆一切变，逆一切息论，逆一切这个制作的，就是这个就是真如的第二个法相。然后真如的第三个法相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无息论，就是他这里的息论呢，不管是贤举论还是那个这个般若的呢，就是都用这个语言方面来讲的，就是这个用语言，本来这个息论的话呢，就是他可以用那个制作方面的话，但是他这里呢用语言来就是表示这个法性的话呢，你说有也是不合理的，说无也是不合理的，然后这个说非有非无的话呢，就是也不合理的，说这个实也不合理，说非也不合理，就是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语言，就是凡是我们口中那个这个表达出来的这些语言呢，真正要表达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本来面目是没办法这个表达的，就是不是它的这个范围，就是所以我们这个语言的话呢，就只能是一种这个细论，就是只能是一个变，就是那么这样的这个言辞呢，就是根本没办法这个表达的。生意啊，对，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无有这个细论的，然后这个无意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这个真如本性的话呢，就是它没有分开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实数当中的话呢，这是瓶子，这是柱子，那么柱子和这个瓶子呢，就是中间是这个分开的。然后这个明眼当中的，就这是这个东山，这是西山，就是有很多这个分开的这些法。但是真正的这个神影当中，神影的这些法的话呢，就是它的这种本体呢，就是无二无别的，就是它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可这个，不管是从语言上面、思维方面，或者是它的本体方面，或者呢，就是它的这个特征方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可分的，就是它的真正的本来面目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克分的。然后这是那个一个条件，就是这是一个法相。然后就是最后一个法相的话呢，就是无有任何这个分别，就是分别人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用这个善啊、恶啊，或者是用那个有啊、无啊，就是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分别去这个心思来去执着。但是以这些这个心思来去执着的话呢，就是就没办法那个去这个这样的这个心思来去这个执着。就前面讲了吧，就是就好像引用在那个哪一个里面，就是三比几方面那一个number大姐什么，就是就意思就是说那个用这个新的用那个新的这个对境不存在的话呢，就是文字的心境更何况说，就是有这么一个校正，就是这也是佛经当中吧，就是新的这个心境的无有，新的心境也无有，何况有文字之相，也有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分别呢，就是也没办法真正的让这个表达的，就是所以我们呢，就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真正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所说的这个一切万法的真正深 圣意当中的事项呢，就是这样的啊，就圣意当中的这个事项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文法的真正的这个事项呢，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话呢，就是这也是确实非常困难的。不管是你大圆满的境界，还是这个大中观的这个境界，大圆满和大中观的这种境界的话呢，就是用真正的这个语言来如理如实的表达它的真相的话呢，就是这也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我们用一半的这个有无是非的这个性的这种思维来这个加以这个分别的话呢，就这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么那个这个贤聚论当中呢，就是应用了一个二谛境，就是身意和世俗二谛境。然后这个应用二谛境呢，就是光说了这个一切文法的本体呢，就是不生不灭，然后呢就是不长不断的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过去非常这个光说呢，就是就这个道理。但我看那个教程呢，就是在秦辩论时和其他的有关韩文当中，就是没有这个看见，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安慧论师的那个应该那个印出来给大家这个，尤其是西幻看书的人来讲，是这些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参考的话呢，一个教里面没有校正的话呢，就是在别的有些这个论点里面也有这个校正，就是可能有这个我想方便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安慧伦师和那个秦牧伦师的那个教义的孙乃天也说了，就是不太特别广，就是如果不广的话呢，就是略的讲义呢，基本上是现在的是有那个就是摩诃仁波切的讲义，也有慈中罗珠堪布的讲义，也有就是但是就比较广一点的话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分析的问题上，当然有些广呢，就是就增加一些一般凡夫人的这个论点，就是造的特别广，也没有多大的这个意思。这些神者们这个所造的内容，如果广一点的话，那就是它里面这个应用的校正比较多一点，这样的话呢，我像刚才所说的那个先举论里面应用二谛经，就是应用二谛经的话呢，我不像本来在这里这个翻译译用，但是里面特别长，然后呢，就是大概呢，就是里面就是主要讲那个一些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宣讲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真如的法相呢，就是也是不可这个言说的。但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真如呢，就是已经那个宣讲了这个五种条件，就是五种条件，你和我们呢，就是说。就是一切万法的真正的这个生意的事项呢，你说没有一点法相的话，那就是也是不行的。就是因此，摩诃仁波切呢，把这个教旨呢应用在很多这个纵观的这个一些这个论点当中，就是所谓的这个真如和所谓的这种法性呢，就是还是并不是歪道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我一样，就是没有法性呢也不合理的。但有法性的话呢，有法性的时候呢，就是也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并不是我们那个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些人呢是认为是在自己的这个分别力呢，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呢，自己心呢就是稍微得以一点这个寂静，得以一点寂静的时候呢，就认为已经通达了这个法界啊。现在我通达的法界都是这么快乐，这么这个就是法性。但是你如果心里面真的思维就是这个认为就是这个就是法性，就是一边呢就是分别人的去执着的话呢，不要说大圆满的境界，中观的真如的是根本不实，就是。然后呢，就我这个现在就是通达的这个真如法相是真正是这个相空无二现。也好像不是空，也不是闭着眼睛的时候，自己就明明清清的已经知道，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像没有，这种这个说法也是真的。你闭着眼睛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就是讲的特别舒服啊，像心里面讲的什么没有执着的这一点呢，这不过是心里的一种这个造作，就是心里的一种的造作。所以这个问题呢，一定要这个分析，就是真正的文法的这个事情呢，用语言来表达的话，那就是确实是没有办法这个表达的，就是。然后用那个分别念呢，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念，以什么样的这个分别念来现说的话呢？当然，你这个到了这个一地菩萨，或者是到了一定的过位的时候呢，你所谓的这种心思也不是分别念了。那个时候呢，你肯定能这个了知的。但是你还没有到达这种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办法这个衡量的。就是所以，在这个真如的法相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平时我们问思修行的过程当中，也非常这个需要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就是经常认为就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的有一种这个一种那个念想吧，就出现一点点念想的时候呢，就自己认为是现在我已经这个境界非常不错了，就是已。你看我闭着眼睛的时候的是什么分别呢？执着都没有呢，这就是真如这个通达了。我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圆满的瑜伽，是所谓的就是这个中观的这个瑜伽，是我的这个心境当中呢，就是一切都是不取色，就是。那么现在我干什么这个坏事的事，就是肯定是可以的。你看我的境界当中什么都没有，就是如果这样想的话，那就是真正的这个佛法呢没有通达，然后依靠这个佛法呢，就是自己把自己呢就是已经那个搞坏了，就是非常可惜。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 这个在修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闻思修行是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个先通达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正理，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刚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真如的五种法性呢，就是已经这个宣讲完了。那么下面呢，就是现在是这个是神意当中的这个真如的法相。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世俗的这个真如法相，就是就今天我们讲这个种子就已经可以了。下面是讲那个真这个世俗的这个真如法相是什么样的呢？这个神世俗的这个真如法相，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如法从远生，不及也不以隐呢，是故名世相不断也不长。实际上呢，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讲那个这个世俗的这个法相。那么世俗的法相的话呢，一切诸法呢，就是是这个依靠因缘而生的。那么依靠因缘而生的话呢，它的这个这个法与它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实际上它的关系是什么呢？不即也不以应着了，它的关系呢不是这个一体的，也不是他体的，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法跟这个因缘这两个关系呢，就是不是这个一体的，也不是一体的，这就是它的这个事项，这就是它的真如，就是明眼当中的这个真如。那么这种真如呢，就是既不断，就是也不长啊，就是不堕入这个长边，也不堕入这个断边，就是它是从字面上解释的话呢，诸法是在明眼当中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但是因缘跟这个法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一体也不是，他体也不是，然后这就是他的这个真，就是明眼当中的真如，明眼当中的这个事相。那么这样的这个明眼当中的事相呢，正因为他就是既不是一体的原因呢，就是他不会有这个端边的这个过失，然后也不是他体的原因呢，就是也不会有长边的过失，就是他就远离了这两个边，就是我们从正面上呢可以这样介绍。然后那个如果光讲的话呢，就是他真理这个颂词跟那个也是这个清辩论师所引用的这个颂词呢，就是还是就是从字面上看呢有点点差别，但是我根据那个藏文来对应的时候呢，就是也是非常符合那个就是清辩论师的这个里面所讲的呢，就是跟这个藏文就非常符合。也许的话呢，鸠摩罗什他那个看的那个版本跟那个清辩论师和当时我们藏文的这个所译的梵文的版本呢，就是有点点不同，就是好像那个秦辩论师里面的这个颂词跟现在我们这个藏文里面的颂词呢非常这个贴近，非常那个就是相近。那么这个呢，从藏文上的这个意义来讲的话呢，就是一切这个一切诸法呢，就是依靠因缘而起，凡是依靠因缘而起的这种事物呢，就是它的这个无子和这个愿之间呢，就是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就是那么所以呢，就是它就远离了常和，远离了变，就是远离了这个远离了断啊，就是从缘所起物，此我非原体。好像那个清辩论师那个讲义里面呢，就是讲的这个从这个愿当中所产生的物体呢，那么这个呢就是并不是愿的这个本体，就是然后这个以你非原体，以你非原体不长也不短，就是好像有这个意思吧，就意思就是说呢，它跟那个因缘呢就是不是一体的，也不是他体的，好像第三句话的这个神明为这个事项，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呢，在这个藏文和那个清辩论师里面是没有的。意思就是说凡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这些事物的话呢，它既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所以呢，就是远离长边，远离断边，就是这样说起来，解释起来的话呢，好像跟那个这个藏文和那个清辩论师的那个呢，凡是这个依靠因缘而产生的这个事物的话呢，那么这个事物与它的这个因缘的关系是什么样呢？因缘的关系呢，既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啊，就是既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所以呢，就是它就远离了长的边和也远离了这断的边啊，就是也远离了长的边和远离了断的边。它是这样讲的。如果这样呢，就是也比较这个好解释。那么下面我们这个光所的话呢，凡是我们这个，因为它这里呢就是主要讲那个世俗当中的这个真相吧，世俗当中的真如。世俗的真如呢，刚才所说的那样，就是任何一个面的法的话呢，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它的这个真如的相。那么它的这个实相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从那个它真理这个一切万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有为法当中，就是一切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世俗的这些有为法呢，就是可以因缘而产生的呢，就是全部是有为法。那么这些有为法的发相是什么呢？有为法的发相呢，就是它跟那个因和果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因和果的这个关系呢，是不是这个一体啊？就是因和果的这个关系呢，就是是不是这个一体呢？因和果的关系呢，就是肯定不是这个一体。如果是一体的话呢，现在这个因的时候呢，就是果都已经存在的话呢，那么农民这个 中庄稼呢，就是也根本没有把没有这个必要呢，就是因和果这个议题，就是果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存在的缘故。那么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众生这个为呢，就是获得解脱而造善业呢，就是也根本没有任何这个必要呢，因为这个获得这个三趣的这种果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存在的缘故。然后呢，我们这个还在这个世间当中都造作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个工人呢，就是做瓶子也是没有必要的。然后铁匠呢，就是做那个铁锤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必要。等等，就是凡是这个所作的一切这个过呢，就是都没有任何必要。现在因的时候存在的缘故，而且因的这个本体跟过的本体无二无别的缘故，这样的话呢，这个因和过呢，就是肯定不是这个一体的。然后因和过是不是这个他体呢？如果因和过是这个他体的话呢，那么就是也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过失。比如说这个因的时候呢，就是那么这个从这个其他的这个物质当中要产生的话呢，那么这个因的因和过如果是他体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因呢，就是应该独立这个存在，就是独立存在。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过的时候呢，因还没有灭亡，就是因还没有这个灭亡的这个过失。还有呢，就是过失如果是这个他体的话呢，就是那么因果呢，就是互相这个不管的，就是他体的这个缘故，当然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过失。所以呢，我们这个平时在那个实践当中的这个因缘呢，就是不是这个因和过是这个他体的。就像从那个种子的和因跟那个芽这个相比较起来的话呢，你这个绿色的芽呢，就是不能这个认为是这个青色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一体的。如果一体的话呢，就是那么农民呢，就是把口袋里面的这个庄稼的话呢，就是过已经那个有这个产生了，就是有产生了。如果你说是这个他体的话呢，那么依靠这个种子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要这个生长了，因为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是这个分开的。那么任何一个本体不同的法当中呢，产生那个有这个其他的法呢，就是那这种因果规律在世间当中也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就是所以这个因和果就是说他体的话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正因为呢，就是因果这个不是一体和他体呢，就是它在明眼当中也是不会有这个多如长边和断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因果是这个一体的话呢，就是如果是因和果是这个一体的话呢，那么过的时候因存在，因的时候果存在，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常有的这个过失。但是因为呢，因和果呢，就是不是这个一体的缘故，就是所以呢，就是它不会有这个常有的这个过失。如果因果是这个他体的话呢，就是因果是这个他体的话呢，就是多如这个断灭的这个过失。但是因果这个他体的话呢，就是也不能这个说的，因为没有这个因呢，就是它的过失不可能这个产生的。所以呢，就是必须要这个互相这个依靠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因果这个他体的这种过失也是没有，就是这个多如这个长边和短边的过失呢，都是没有的。这样一来呢，我们通过这个苗芽和那个种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也可以知道是现在这个世间当中的一切万法的这个因缘是因和这个法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体也不是，说这个他体也不是，然后这个多如长边也不是，多如短边也不是。这样一来的话呢，实际上是可以这样说吧，就是那么这个明眼的这种真如呢，就是有四种法相，就是什么四种法相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任何一个明眼的这些法的话呢，就是是这个一体一体呢，就是不能，就是因为因和缘之间的关系呢，你说一体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说这个他体的话呢，就是也是不成立的。这样一来呢，就是这个原理这个长短和这个原理这个一体他体呢，就是我们这个明眼当中的这个真如的法相啊，就这是明眼当中的。我们平时也是现在那个。如幻如梦这个所显现的这些这个所有的因缘法，所有的因缘，它跟那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的话呢，不用那个深一地的量来这个观察，用明眼地来量的这个观察的话呢，你一地一地的观察方法用这个深一量四数量也可以，四数量的话呢，你就根本这个说不说。我们跟那个有些一辈子研究那个生物学的这些人呢，就是我们就问他，就是你们那个种子和苗芽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体还是一体的话呢，就是它就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然后这个长和短的话呢，就是你说这个长。有呢，就是他不敢说，就是因为呢，就是一刹那的是他的这个本体呢，就是一直在这个变化，一直在这个毁灭，就是这个呢，就是他也一定是承认的。如果你说是这个断呢不存在的话呢，就是依靠他的相续呢，就是他的这个后面的相续呢，一定会是这个产生的，就是所以没有他呢，就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呢，就是他说这个他的相续是不存在呢，就是也不敢说。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是佛陀所说的这个，我们那天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在所有的这个学说当中就说的。这个缘起空性，生意缘起和世俗缘起吧，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生意缘起的话呢，就是原理就是无法言说的，就是前面所讲的五种真如的法相已经讲了。世俗当中的缘起是什么呢？就是明眼当中是不离这个不合的，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不异不异的，这样的不异不异也是在不仅是在生意当中可以适合的，而且在明眼当中的话呢，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呢，也可以说是不异不异的。如果别人说是你那个三有三果，恶有恶果，那么我今生造业这个为什么那个下世那个成熟过饱 劳的话呢，就是啊，这个就是不用这个问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农民种庄稼就是青稞当中为什么是产生绿色的这种芽？那么绿色的芽呢，就是在种子的哪一个部位上面是产生的？但是呢，这样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因呢，就是不可能的；有了这个因呢，就是它在外面就是可以这个出现的，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缘起。那么这个微缘起的这个种子和苗芽之间的关系那样，我们这个内缘起的终身塑造的这个三因呢，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这是这个可以成熟的。只不过你们呢，就是在这方面是没有研究过，因此我们对这个生物学家啊、也好，就是或者是一般的这个现在实践的一些那个，这个对科学这个研究的一些人士来讲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这方面来这个辩论或者是那个探讨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也具有一定的这个说服力。所以实际上呢，就是他们虽然是他们用一辈子的时候依靠各种各样的一些工具和仪器呢，就是推测和研究、思维摸测，就是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试验，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问哪个一体一地的关系，在民谣当中中亚之间的这个关系是这个一体一地的话呢，就是它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可以说是没有那个得出什么这个结论。这一点你们不信的话，也是在出去的时候顺便照一下一些那个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我这次出去的时候都是也有这个目的，就是如果真的你们有一些好朋友就是这方面辩论特别厉害，前世和是不承认了、或者是有些那个这个专门在有些那个在实践上的这个学问很傲慢的话呢，当然我们对实践的这个领域来去研究的话呢，我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没有必要就是他们就是一辈子的生性神呢全部放在那上面。但是用这个佛教的这个观点来就是解释这个这些这个教研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也是这个有必要的，就是可以呢，就是互相那个沟通和这个探讨呢，就是也可以的。所以我们呢应该有这种方式来这个中亚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来就是进行宣说的话呢，也应该通达这样的这个真理。这个呢我们就是今天那个所讲的什么呢，就是所讲的这个松弛的内容。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一切是非是，一是亦非是，非是非非是，是名诸佛法。既然如此，那么世间的名言有如何宣说的呢？就是世间当中的这个名言法，也就是说是这个世尊在名言当中所转法论的是怎么样宣说的呢？世间名言法是具体宣说的方式是这样的：首先针对本根者，是为了宁起依照次第去入真属智达；二宣说呢诸云等，诸云等等一切万法都是真，都是真实事有的逆轮，就首先是对这些众生面前已经现说了，蕴界出一切万法呢，就是存在的。之后也是您起为呢，设计这种单子，由参数呢，这一切是并不是事有的啊。就荷兰呢，就是害怕他们也是过于的这个单着事有，然后呢，就是现说就是说这个单着的这些万法呢，就是不实有的，就这就是针对那个敦根者而讲的。其次针对中根者，中等根基者，为了引起将两种单子一并抛弃，而就因为两种单子如果有的话呢，有的制作也不行，无的制作也不行。那么就是有的制作呢，就是用那个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有的制作呢，用这个生意当中来这个抉择，就是然后就存在为无有。而宣说呢，名言当中是真实存在，生意当中呢就是却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两种道理，就是在名言当中真实存在的话呢，实际上是。也是一种这个假理的，就是如果用生意来观察的时候，它的真实存在呢也不可能成立的。然后针对离根者，为了去除一切细论之边，从一开始就宣讲了既不是真实也并不是非真实，远离一切变的，远离一切这个变系的这种道理，就是真正的中观应成派的说法根基一样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给他这样宣讲。所以我们一般跟别人这个传讲法门的时候呢，首先是给他就是讲一些这个因果存在的道理。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呢，就给他讲那个因果都是这个不存在，或者是无有什么去世的话呢，那就他就接受不了，就是接受不了。所以呢，首先是让他那个就像我们那个跟那个这个斯拜伦里面就是所说的那样的，就是跟这个养育这个孩童的时候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母亲呢，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就是给他那个这个喂这个就乳汁一样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调化。因此诸佛是为呢对对引塑化者的智慧水准呢，采取随即宣说 或者是次第宣说的这种方式，阐述呢以这个佛陀的这种圣教，这一些教要都是真如真如发心的方便方法，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个真如发心的方便方法，在名言当中可以这样加以这个言说的。下面是宣说真如之法相呢，直至不随他寂灭无喜人，无意无分别是则名是相，则名真如相，是吧？如果对方提出那么说真如的真如的法相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已经这个宣说过，它是超越一切思维与言权的，就这个是我们昨天吧，就是昨天就是这个真如的法相是远离这个一切言权，就是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但是总应该顺顺时间的密言而说明其法性吧，就是如果对方也提出这样吧，就是虽然他的那个法相呢就是远离一切这个这个思维和言说的，但随顺时间的密言呢，你也应该还是要说一说到底你的这个真如是什么样啊，不这样的话呢，就是歪道的这个误解为是这个跟他们的这个境界没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这个下面呢就是龙目不所谓呢，这个端出这个别人的这个邪见，然后呢就是随顺时间的名言而宣说了真如的五种法相，因于标也登就是因用因己，因此他这里这个推理的一次用因以己比喻等等所做的妙所，他认识不能这样不能完全通达的，如同像我们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别人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推理啊，通过一些比喻了这样这个线索，但是他人的真正的这个真相呢，就是他也不一定，就是因为毕竟是语言，毕竟是一种这个思维，你怎么样这个宣说的话呢我们比如说这个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的话呢，就是通过各种这个图画通过各种那个语言来介绍的话呢，大概可能要知道的，但是你真正亲眼见到的这个美国的整个环境和这个呢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一样的，他这里呢就是也不能这个如实的这个能宣讲，下面呢就是他就应用一个比喻应用的这个比喻呢就是实际上是约称伦氏的仙居里面的一个比喻，如同像有言语者描述没有这个言语的前景呢，即是用永紧混身借术来表达他们不能现见其本体，无言语者所见，就是我们用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说你所见到的这个黄色的月亮呢，就是不对的，就是黄色的海螺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从道理上呢就是全力以赴的给他已经这个讲了，就是但是呢他们呢就是无法完全领会，最多呢就是只会产生一个自己所见的这一切都是颠倒的分别念，就是他最多的话呢就认为是啊我这个所见到的就是颠倒的这个分别念，以外呢就是他因为自相续当中有这个障碍的话呢，他把这个海螺的这个本体呢就是一定会是看的是非常这个晃色的，就是这样的话是怎么回事呢，如你如实的见到这个月亮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见到的，就是这也是一个真如的这个法相，那么同样的道理别人说是这是远离一切思维的远离一切细论的，怎么样在我们面前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寓意和比喻和用一些推理来说的话呢，我们那个所谓的这个真如的法相呢就是根本见不到的，哦可能是大概是这样的吧，最多呢就是认为是我现在的所见所为是可能是一个分别念，就是我就像是有言语者一样的，我的这个所见所为是分别念，但是我这个怎么样给别人跟我这个说的话呢，就是还没有通达真如法界的人来讲是就是在我的这个所显现的这些都是颠倒的话呢，就是他最多升起一种认为是自己所见是颠倒的分别人，除了这个以外呢他的相续当中真正用语言来表达也是不可能的，用那个思维这个分别人来叙述的话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只有那个清楚言语的要将言语彻底清扫制合呢，就是一合呢真正的这个清醒呢就是才会一目了然，就是那么我们也是只有这个通过这个精进的修行呢端出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无明烦恼以后的话呢，那个时候你不说也是实际上是这个整个这个法界的本来这个真相呢已经这个一目了然了，那么这个是前面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这个比喻呢也是对我们来讲是还是这个相当重要吧，就是我们众生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这个不管是最深的这个大圆满的法最深的中观的法来讲的话呢，但是我们的相续当中毕竟有这个言语，有这个言语的话呢你怎么样讲也是最多我们想是啊我现在所见所为度是可能是这个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一旦就是清楚这样的这个障碍以后呢才能如实的这个见到，最多是升起这样的真正的这个不能这个见到的，就是只有呢就是这个佛的这个个别自证的信心啊，就是个别自证的智慧的信心，那么下面讲所谓的真如之法相呢应该具备无下这个五种法相虽然僧子们以语言文字描绘呢真如 有之设想，但是用比喻、引以及言辞等来加以描述，他人是无法、如何也不会通达于成熟，就是这个是一种发现，就是刚才那个就是自知不随他，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这个条件的话呢，就寂灭了四种这个四变的四系，就是有我的这种自信吧，就是寂灭四种变的那种自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无有次法、彼法等言语的信论，他这里也是讲的是言语方面，就是无信论是言语方面。如同经中所说，若无心智性紧，言语岂能接岂能接受？所以不存在任何所言有紧分别念，就是这个是那个应该是刚才好像那个松子里面是分别念是第那个第五个了，就是但是咱们当中呢就是应该分别念是第四个了，就是所以说他就是原理分别念是这样讲的。其意义并非一向个体的平等性呢，异常特征就是真如的法相，这样的真如也叫做是这个生者的这个真如性呢，这些特征是以和合来这个了解这个浅浅的啊，就是来这个解释浅浅的。诸法从眼神不及不以应的，使故命事相不断也不长。如果仅仅用顺时顺顺世间名言，真如法相是以梦法智缘而产生的梦法，如同因为妙雅既不是种子，也不是种子之外本体成立的一体他法。所以呢，就是既不是这个断变，也不是长很长，应该可以吧？讲到这里，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所能得一贪切和八年所能一得真那贪切结个南极乱龙车八这顿村林着瓦着